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的，今天是我们《父爱不缺席》第一季的最后一期。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作为我们父亲，要有一颗回转向神的心。诚如我们这个专辑片头不断强调的这句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的十章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其实我们说父亲对孩子的爱是缺席的，仔细想一想，根源就在于我们父亲跟神的关系疏远了。当然马拉基书十章六节的这句经文，从字面上看他说的是父子关系的修复，但更深层次的是呼召每一个远离神的人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悔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特别跟大家聊一聊父亲这颗回转向神的心。
对，如何才能做到父爱不缺席呢？就是我们做父亲的心里边，我们的神没有缺席，我们对孩子的父爱就不会缺席。
对，其实很多父亲常常离神远了，我们是被其他的工作呀、压力呀，甚至是世界上的东西所吸引去了。那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的眼目已经从依靠神转而去依靠这个世界，依靠周围的权力，依靠金钱，依靠个人的能力了。就是当我们逐渐的从天父这里挪移我们的眼光转向其他东西的时候，进而跟妻子呀、跟孩子呀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了。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孩子成长，比如说进入了青春期，诚然进入青春期，孩子他本身会导致跟父亲跟母亲关系一定的疏远，但是这不是决定的因素。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离神远了，被世界吸引走了，跟青春期的孩子关系或者是我们做父亲的那个热情就不够了。所以有的时候常常说嘛，父亲是沉默不语的，在忙碌中就越来越远，但是在这个背后可能是我们的心已经从神这里离开了。这个才导致了我们跟人关系的破裂。
我想到安好说的这些父亲哈，忙工作也好，忙自己的嗜好也好，都在忙碌当中看不到他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看不到在这个家庭里边应该承担的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是什么。没有看清楚神给这个父亲的一个责任，是要他来做一家之主，来信靠主，来带领一家人，特别是教导这些孩子，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
我们希望的是父亲都能够踏踏实实的按照神的心意过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仍然是有一部分父亲后悔孩子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牺牲了那么多跟家庭的时间，但后悔的时候可能又会有两种状态。有些父亲后悔之后呢，觉得自己没有力气再回到过去，没有力气再改变现状了，就放弃了，就任凭亲子关系继续冷淡下去，顺其自然了，不求改进了。但也有一些父亲看到自己这个状况出现问题之后呢，他能够回转向神。我们希望很多父亲是有一颗悔改谦卑的心要归向神，因为我们的神他从没有放弃我们，神对他的儿女一直都是不离不弃的，尽管我们是常常背逆神的，但是神仍然是守约，是慈爱的。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少亏欠甚至是背逆，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神一直都是在这里等着我们，他要赦免我们的过犯，并且也要帮助我们来修复我们与人的关系。
嗯，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神、需要耶稣基督、需要福音的根本所在。我们的生命尽管以前破败不堪，但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永远都不晚的。
嗯，
我们在节目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他愿意回转向父亲的时候，他父亲一直在家里守望他，等待着他。所以说我们想跟弟兄们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位神，他从没有放弃我们。尽管我们认为太迟了，错过了太多，但是别忘了神的恩典，他的信实是从不会延迟，也从不会落空的。
对，当然话说回来，就是如果是儿子或者女儿已经到了青春期了，甚至都已经上大学工作了之后了，这个时候父亲才醒悟过来说，哎呀，当初亏欠太多，没有好好的陪伴孩子，没有去好好的培养他们哈。这个时候呢，恢复与孩子的关系确实难很多了，就是比你从小开始和他们建立关系确实会难很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恢复这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可能要比原来要两倍三倍的精力，这是一个现实。
嗯，
我们就不要放弃，要神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有合适的时机和机会和孩子好好的相处，然后呢给他们有多一些陪伴的时间。神是会开路的，神不会丢弃我们，虽然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们真心的想就是向神求原谅，向神求赦免，然后求神给我们力量去做这个事情，去恢复我们的亲子关系，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陈敏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一对弟兄和姊妹，他们和自己儿子的故事。
嗯，
我们这个弟兄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在自己创业经营自己的公司，后来他就跟我们说，那个时候啊，他很少陪自己的孩子，天天是在外面应酬，常常是早出晚归，早上走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晚上回来的时候呢，孩子还在睡觉。他几乎就错过了孩子成长的最关键的在家里跟他好好相处的这段时间，只等到孩子上大学，他慢慢停下来了，这个时候他才想亲近儿子，但是机会很少很少了。因为孩子基本上都是在放假、短期假期或者是寒暑假的时候能够回到家，但回到家从小也没有跟孩子说那么多的话。那你想想，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大学生，跟父亲的话就更少了，基本上就是跟孩子在一桌吃饭的时候能聊几句话，他问孩子嗯啊，就这么简单的回应。所以那个时候他心里才真正的感受到，原来我跟我儿子的关系是这么疏远。这个时候他已经认识神了，他知道他自己做不了什么，所以说他就跟太太祷告，首先是为孩子他的生命成长祷告，希望孩子在上学的时候也能够认识神，也能够进到大学生的这个团契里面。但是孩子呢，一谈信仰几乎就是只字不提，他们夫妻俩心里也非常焦急。另一方面呢，他们夫妻也在为他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恢复祷告，祷告了好久神也没有回应，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祷告。就在这个时候转机出现了，什么转机呢？疫情来了。这疫情给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健康、对家庭的出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破坏力的影响，可以这么说。但也恰恰是疫情使得全家人都出不去，孩子也不能回到学校上学，孩子只能在家里跟父母朝夕相处在一起。原来是只有放假吃饭的时候能说说话，现在是孩子每天都在家上网课，怎么样孩子都会碰见父亲母亲，说话的次数多一点了。然后疫情的期间呢，自己的头发和儿子的头发长了，没有办法出去理，理发店也关了，那怎么办？父子俩说，那咱们上网学习吧，你给我理发，我学的给你理发。父子俩就互相理发。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还问这个弟兄，哎，现在不让理发，谁给你理的呀？
嗯，
然后他非常开心的说，我儿子给我理的。说的是非常的开心哈，脸上都流露着笑容。然后我们就说，哇，你儿子真好，还能给父亲理发。他说，是啊，疫情出不去，我们之间多了很多这样的机会。
嗯，
疫情结束了，孩子呢大学也毕业了，疫情期间大学就毕业了，然后找了一份工作上班了，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日子。这回不是爸爸忙了，是儿子忙了。
嗯，
儿子在工作上朝九晚五的上班。
嗯，
这回父子俩说话的机会又少了，尽管住在家里，但是基本上一天三餐可能只有晚饭在家里吃。
嗯，
然后父亲祷告求主给机会，让我们父子关系能不能再回到疫情那样一个相处的时候，甚至是能够给我们更大的机会，让我们修复之前留下来的这个父亲不好的这个形象的影响。父亲俩又祷告，哎，这次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呢？孩子啊，有一次单位聚餐喝了点酒，然后开车回来的路上就被警察给截住了，一测酒精浓度超标，以前孩子都是遵纪守法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啊，这可了不得了，酒驾开车呀，一下把孩子的驾照给吊销了。
嗯，
一年不能开车，对于父母来说心里是非常焦虑的，所以父母就很愁，说这孩子怎么没有遵守法律呢，又担心孩子的灵命成长了。两个人不断的祷告，这个时候神又给他们一个新的契机，孩子不能够自己开车上下班了，只能是父亲开车带他去上班，下班呢再把他接回来，也就是说父亲接送时间单独跟孩子在一起。
嗯，
这个弟兄说，原来他在家的时候吧，尽管能说话，但是也没有挨这么近这么长时间说话呀。
嗯，
现在呢，我每天接送他上下班的时候，我们两个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在一起聊聊天。
嗯，
神又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跟他在一起长达有一年的时间说话。
嗯，
他说这一年的时间对于我们父子关系的改变非常非常的重要，原来我跟我儿子聊天都是我问他说，甚至是他有什么需求问我，我给予回应，现在是我们两个有好多共同的话题能在一起聊了。他说现在我才体会到父子在一起亲密的交谈带来的这种喜悦。他说有的时候我的儿子问问我工作上的事情，说爸爸你是怎么处理的，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我工作上的心得。有的时候儿子听到爸爸给他的建议在工作中去实践了有很大的果效的时候，儿子也说爸爸你说的真对，谢谢你。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体会到父子在一起交心给我这个做父亲带来多大的喜悦。
嗯，
他说最重要的是我跟儿子关系好了，他愿意跟我去教会了。
嗯，
因为这个夫妻俩呢在我们主日学服侍简餐，夫妻俩都是提前到教会布置桌子呀，然后准备一些食物什么的。现在呢每周儿子如果没有其他的工作上的加班，都会一起到教会去，
嗯，
跟他的爸爸一起布置桌子，然后来准备简餐之前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偶尔也能看见他们一家三口在那服侍，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服侍的场景非常非常的让我感动。然后有几次我就跟这个弟兄聊，这个弟兄就说真的是感谢神，我跟我太太没有放弃祷告，神成就了我们的祷告，同时神也没有放弃这个孩子。他说真的是神对我们一直不离不弃。所以说我就听到弟兄分享他自己跟儿子的事情，在看到儿子生命的转变也愿意来教会，真的是看到了我们的神信实的作为。
嗯，哇，这个故事非常的鼓励我们的这些父亲哈，亲子关系上有任何的缺陷或者遗憾的话，我就会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神要安排的话，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在你亲子关系的上面不一定会是用一个疫情的方式和酒驾的方式来帮你们拉得更近，对吧？那神是有其他的方法的。
是的，
等我们有信心有盼望，然后呢我们把事情交给神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等待神给我们的安排的话，神必定会预备的，每一个家庭都会给安排这个机会，还有给你带来不同的惊喜。
是的，
所以就是要信靠神。我们不知道神是对我们家怎么安排的，或是用什么方式，只要我们相信不断的祷告，这个机会是会来的。我们如果本来没这颗心去修复我们的亲子关系的话，机会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把事情交给神。也许时间会长一点，也许会短一点，或者说可能是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的方法。
嗯，
因为我们不可以求神说要照我们的方法去做，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对，就是这种顺服。
对，圣经也说嘛，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说，要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的心要先归向我们的神，借着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改变，也借着神为我们成就的他的旨意，才能够更好的去修复我们跟儿女、跟妻子的关系。也因着我们愿意悔改向神，神也会在我们家庭中实施大能的作为。
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里边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是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愿我们每一个父亲都能够真心的归向他，也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父亲，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
阿门。
那我们期待父爱不缺席的第二季，跟大家继续再来分享我们怎么来做合神心意的父亲和人心意的爸爸。我们第二季见。
对，第二季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延迟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天父手领你走到底，在他的爱中我们不再分离， 是永不止息。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今天我们灵修的题目是庆祝胜利，经文是诗篇118篇24节和29节。经上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新奥尔良的超级杯比赛中， GBP 队打败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后，无数球迷兴高采烈地涌上法兰西区的街道，欢庆球队胜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比赛结束时 GBP 最重要的防卫队员雷吉·怀特和另外一些运动员却跪在运动场上，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祷告。并非所有人都欣赏他们的敬虔，甚至有不少人质疑，如果球队在比赛中失利，他们是否仍然会感谢上帝。但是不管怎样，以醉酒狂欢庆祝胜利和以祷告感恩庆祝胜利，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天壤之别。诗篇118篇记录了以色列凯旋后的一次庆祝，志得满满的统帅带着部队走向圣殿，祭司鼓励以色列人要为此向上帝献上感谢。然后这位统帅对百姓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经历了上帝大能的救赎后，他见证说，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这是诗篇118篇8到9节。这支胜利之诗的统帅一再强调，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这是诗篇118篇15到16节。这位统帅要求进入圣殿，当圣殿的门打开时，他说，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此情此景令以色列的歌手们不禁开口赞美耶和华，感谢他将统帅从败境中拯救出来，使其得胜归来。他们扬声唱道，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因为这个欢庆胜利的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他们说，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位胜利的统帅要求祭司为其祝福，祭司回答说，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在这首诗的结尾，这位统帅将荣耀归给耶和华，鼓励人们要称谢耶和华。我们不是常常能有人在战场上获胜或参加超级杯比赛， 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小胜利。我们的行为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出去举杯狂欢，就意味着我们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好像缺乏平衡力一样。如果我们跪下感谢耶和华，将荣耀归给耶和华，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去失望，施加在前胜过艰难试炼，我依靠主胜过这世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施加在前胜过艰难试炼，我依靠主胜过这世界。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得胜了可相信，靠着主刚强站立，却不知失望，施加在前胜过艰难试炼，我依靠主胜过这世界。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